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就是以台湾现在的职能治疗来说，在过了以后，他们能够协助的非以疾病治疗为目的的对象可以做哪些东西？应该这样说哈，我其实不太确定，毕竟每个国家对于 OT 领域的范畴都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
台湾的
以。
OT 多数还是在医疗院所工作的比较
对
多，
啊，我好像
然
很
后
少听到人家讲职能治疗所呢，好像蛮
有
少
我认识有，但大部分我认识的职能治疗所基本上都是做小儿。
居多嘛。
对，所以我在想，或许非以治表疾为目的的话，做的可能就是类似感统吧，
哦，
这
可是，
样的小朋友的
但
部
的
分。
确是应该需要，因为你看现在一堆那种奇奇怪怪的
那个什么体操教
机
练。
构啊、体操啊，都说自己是感统了。
对啊，没错
感
啊，
统其
我
实是，
们文心路上就有一栋大楼，里面四五家，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感觉统合其实是一个专业名词，是也是一个被滥用的专业名词啊，
对，
听
跟
起来
筋
厉
膜一
害
样。
啦。但是这个东西会被滥用，也是有一些 OT 自己出去开始弄感觉统合机构，才慢慢变成这样的。
是哦。
这个的确就是自己人创造出来，但是你要说它不对吗？也没有什么不对，它其实是一个拓展
业
市
务
场
范
的方
畴。
式。就我在芬兰，我在欧洲的时候理解的职能治疗师，基本上他们做的东西真的都跟治疗疾病完全没有关系呢。
那他们都做什么？
就是职能治疗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够完成你的日常生活或是工作。所以那个东西本来就已经不涉及疾病的治疗啊。
所以，如果照你这个说法，比较像是职能治疗师，比较像是辅具专家。
辅具专家是独立的。以我那个时候，我现在依旧这么觉得啊。这个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更容易区分 PT 跟 OT 的方法，就是物理治疗师的功能在于让你的身体能力的最大化。
对，
职能治疗师的功能在于
现有能
如何
力，
用你的现有能力达到最大的功能。
我也觉得合理是这样啊。不过大
实
部
物上
分，
很多会重叠啦。
对，
那我再
是
讲的
的。
是，没有什么 PT 做脚、OT 做手这种什么烂东西，不知道那种远古年代不知道哪个幻想的天才带进来
到
的。
现在还是这样说，
因为被美国影响啊，你知道美国 OT 有所谓的手专科吗？
真的
哦，
啊。
就是专门只做手的 OT。
我知道他们跟我们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有心理精神科
哦，对，OT
，OT
有
会跟
精
精
神，
神科配合，他们会做一些那个他们叫做什么治疗，综合性的治疗。
哇，这个可能有机会邀请 OT 来跟我们聊一聊。但是以我们刚这样讲的情况来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区别的话，那 OT 的确可以涵盖的领域会更广啊，因为它就是要先理解了你目前的生理功能，然后去拓展怎么用这些功能去达到最大的功能化。
其实他们更需要创意的感觉耶，
对，以 PT 来说，虽然我们现在也跨过去做一些这种日常生活的东西，但是以 PT 的目的来说，PT 应该是就像是增加你的肌力、增加你的耐力、增加你的活动度等等等等，增加这些生理性的机能。
没错。
而 OT 的工作是让你如何使用这些机能去拓展你的功能，这个才不能讲这个才是啊，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可以比较好的，真的区分开来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的工作。
这样算不算是他们用你现有的能力做出你现阶段合理的代偿，
对，没有
对
错。
吧？
有些时候你在某些阶段是需要代偿去做的，
对，
所以
因
我那
为
时候
代偿
在，
这个字也被污名化了，大家只要听到代偿都觉得好
也
可
是，
怕，好像做错事一样。可是代偿只是你用错误的方式代偿，跟你在不是该不该用的时候用才叫做错误啊。
所以我那时候在芬兰的医院的时候，他们的 OT 治疗室啊，干超帅、超大间，
比 PT 大间。
比 PT 大间，我在的地方比 PT 大间，因为一
哦，
进去啊，就有什么。那个一半的汽车，然后整个完整 set 的厨房、完整 set 的浴室，然后完整 set 的车库等等等等之
就是一
类
个
的，
办家家酒的地方
类
哎，
似。
那个小朋友去一定很开心，
然后是真的1:1的尺寸，所以
好
他要
帅
教会你怎
哦！
么样用你剩下现有的功能去达到你要做的事情，以你能够独立生活为前
我在
提。
台湾看过最接近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有一个板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水龙
所以
头。
我相信一定也多 OT 觉得干。我们学了4年，为什么就是在那边上下拉，
就
然后
是推
拿，
推箱，
然
然
后
后那个
串珠
攀
子？
爬架，串珠子夹东
对，
西。
啊，一定有一些医疗人员觉得 OT 就只会做这些啊。对啊，那你到底
对。
能不能够，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些人要的功能？这应该才是 OT 的最大的一个该怎么说职业的目标吧，应该是这样说。
台湾现在还是以自费市场来讲还是 PT 比较强势一点点。
的确，因为我们看起来跟 OT
不是，我觉得这个跟病人的观念有关系，
或者应该这样讲，我觉得 OT 还没有找到，除了在小朋友感觉统合这块以外，还没有找到怎么样他的其他的专业去配合或者是拓展的方式。
毕竟如果真的要设置一个像芬兰那样子，那个成本应该很高
太高了、
啊、
而且人家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来这里学这个啊？殊不知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就说台湾现在的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概念还不够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看这些就是自费的啊或者治疗所的设立啊，就可以知道 PT 的处境在所有的治疗室里面最烂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努力的想要挣脱，
生命会找到出路。
就是当你挖苦到最后后面是悬崖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了，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没有错。好啦，反正 anyway 恭喜那个职能治疗师修法通过啦。那职能治疗师修过的话，大概语言治疗师应该也会通过啦，毕竟那个联合治疗所设立标准都有出来，也许未来会看到更多这种联合设立的地方。
语言治疗师也有送修法吗？
没有，我不知道，目前没有，
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如果他们想的话。
但如果 PTOT 都修的话，没有理由语言治疗师不修啊。
对对，
只是有可能他们过得够安逸，所以不太需要这件事情。
这方面我觉得也对。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些那种就是年龄层比较偏大的一些客户过来，所以我要再重新讲一次这个主题、到底伸展在伸展三小哦。我真的是讲到一个
为什么你是说因为他们来一直告诉你他要伸展还是怎么样？
应该这样说好，就是我有一个伯伯，那他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膝盖不舒服跟腰不舒服、那我就帮他检查，然后请他回去做一些运动。那我们这次看他的时候他说膝盖都没有问题了，可是感觉腰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善。
对，
然后我说好，你跟我讲一下你现在到底怎么就是还有觉得为什么没有进步，或者是哪些情况你还是不舒服。他说早上起来他要刷牙下去的时候腰就很酸。我就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先做我教你的运动吗？他说没有，我会做那个复健操。我就复健操
对，
他说就是那个 YouTube 或是电视上面播的那个伸展啊拉筋啊，
你说
然后
那个什么侧弯那一种的吗？
各式各样的
那一种的吗？
没有，不是那一种是真的就是
真的在
拉筋，真的在伸展，
就可能手放地上停留几秒
之类的东西，然后说就拉完感觉把身体凹开之后好像就比较好，然后我就叹了一口气。因为常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吧，紧跟要伸展是两回事，
就是你的大脑接收到的讯号只有一种，可是它的原因其实有两种。
对，你觉得紧你去伸展它等于你觉得痛就吃止痛药，它运气好的时候当然就没事了嘛。
对啊，
但是紧跟痛又是不一样的东西。紧你有时候你可能受伤啊发炎啊这些可能真的会痛，那你吃了药以后等待它复原就好。
对，
但是紧这件事情通常是不会自己好的。
对
所以我们先坐在最前面，今天这集非常适合给那些什么常常觉得自己肩颈僵硬腰背僵硬全身僵硬常常在拉筋但是又觉得没有什么用的人，以及会常常去按摩然后觉得按完以后比较爽但是每个礼拜都要去固定报到的人。
还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有认真在滚滚痛可是滚的怎么还是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些人，我们这集就是为了你们讲的。
说到这个我就想要讲，我最近不是有去汉朝兼团课，
对，
然后我的课堂名称不是叫滚筒放松吗？
对对对，
那你知道我都不是在教滚筒。
哇塞，你这个难怪人家后来不去，你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挂羊头卖狗。
不是，我还是会教滚筒，但是我就跟他们说
你内容物不符。
我跟他们说其实滚筒真的就是我不想昧着我的良心带你们滚滚筒就好。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应该要先做什么。所以呢后来上次宝宝来帮我拍影片，他就说你这个会不会给太多东西了。
我觉得你应该就不要叫滚筒放松，
他说你应该改名叫综合放松课或什么之类的。我说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改，但是滚筒比较吸引人吧。
没有，你用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滚筒还好，毕竟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么多荒谬的课程啊，课程名称的事情才是重点啊。
不然就应该
你下次可以来一个例如说 阴放松，
阴放
跟阴瑜伽一样吗？
阴阳融合，
阴阳放松，或者什么进阶放松，
进阶放松，
或者是动态放松，或还有什么比较红的？我们之前有看到功能性放松，哎、欸，就这个啦。
哎、欸，我觉得功能性放松可以、欸。
你下次叫他们改成功能性放松，可能就会爆满哦。
我觉得可能可以改一个
功能性放松。
对，因为后来他们我来上课的同学，大家都说对耶，这样真的比较放松。然后还有人回去跟我说，嗯、老师我的腰痛都好了。
哇！
然后我就说，嗯，好，你现赚。
太棒了，我要去检举汉朝。
他就说你现赚呢，然后我就说，对，我就是来这里把我的客人都赶跑的。
那我先讲一下，因为敏轩既然提到滚筒的话，诶，如果你用滚筒放松，然后你看到那个人滚得很快啊，啊，百分之百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滚筒放松，好吗？滚筒放松如果滚得那么快啊，
你说就是像在滚面团一样这样练练练练练。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知道那个不是有出那种棍子自己这样撸撸撸吗？
有啊有啊有啊，
撸起来是蛮爽的，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这东西就跟吸毒一样，爽是一时的，然后后遗症是一世的。通常这样子的情况下会越来越紧。那我先讲一下什么时候很适合做滚筒或是伸展的放松。对了，我们这集并不是叫你不要伸展，
是
你要在
对的时机用，
对的时间去用。运动之后是适合伸展放松的时候。
然后你要看你那天运动哪里
啊？对，
你如果运动上肢，然后你在那边松脚，这也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欸、
对，或者是你是属于劳动型的工作者，劳动之后去做伸展放松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
在除此之外的情况，
情况，
除此之外的情况，你都不应该把放松作为对抗紧绷的第一手段。
可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是一种直觉，还是你觉得这是人体本身的直觉？
欸，我觉得这是人体本身的直觉之一，
因为我们只能感受到它紧嘛，那紧的直觉反应就觉得
要
拉开，
松，对对对，它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那在你像其实在那个大自然里面啊，很多动物也会去执行伸展这件事情。
你说像猫咪吗？
啊，对对对，类
似猫式
猫。哦，对，所以那个诶，可以看到那个猫做这个动作嘛，对不对？可是瑜伽叫下犬式的，它没有叫猫式的。
狗狗也会做这个动作啊？
狗也会做这个动作吗？
瑜伽的猫式是那个，就是猫咪生气的、那个、
毕竟我个人不是猫狗领养派的，我是有小孩派的，所以我这点不太懂。
你是那少数的。
诶，对，我是少数派。
猫式，对啊，瑜伽的猫式是猫咪生气的那一种。
哦，我以为那个是牛诶，
它叫猫牛，
猫牛式嘛。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哪边是猫，哪边是牛。
其实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凹下去才是猫吧？
啊，不是拱起来是猫？
我不知道，因为国外
猫咪会凹下去哦。
因为我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比较多人会讲猫落 cat and camel，
对，
所以 camel 就很合理啊。你凹下去的时候，屁股跟头会翘起来，很像双峰骆驼一样。所以，诶，还是它其实是单峰骆驼。哇塞，我突然
诶，没有啦，我现在一上网查，凹下去是牛式，
凸
起
来
是
猫
式，是猫式，
所以它是猫骆驼，是双峰骆驼，不是单峰骆驼。我一直以为它是凹下去是双峰骆驼，然后凸起来是猫。
诶 camel 是凸起来的
啊。那 cat camel 那不就变成猫是凹下去的吗？所以猫牛式的猫是凸起来的猫，但是猫骆驼式的猫是凹下去的猫。
干嘛诶，我这样你知道吗？我一查就查到 Ken 的文章。Ken 说猫牛式还是猫骆驼式，到底是哪一个？
啊，那 Ken 说什么？那个瑜伽大师 Ken 的解答是什么？
他说你下次遇到这个动作直接叫猫猫式也可以，因为猫咪其实两件事情都会做。
那可以叫牛骆驼式吗？我们请 Ken 留言告诉我们。
他说在瑜伽世界之外呢，类似的练习也有，但是被称为猫骆驼式。而因为骆驼有驼峰，所以呢骆驼式是背往上，反过来下凹就是猫。但是一般瑜伽会讲猫牛式，猫是拱背，牛是凹背，所以呢它两个的猫是在不一样的位置。
哦，所以跟我刚刚讲的一样。那我讲对了嘛，那个他们的骆驼是双峰骆驼，
对对对对对，
不是单峰骆驼。
所以结论就是猫猫式。
所以结论就是什么？如果你要当一个很好的瑜伽大师的话，你要练各种猫的动作。
对，
对，
猫猫式，
凸也是猫，凹也是猫，你每一个动作应该都可以跟猫结合在一起了啊！我们下次就跟 Ken 讲，开一个猫猫瑜伽。
哦，这一定超赞！
啊，我们来做一个猫猫式啊，什么猫猫式？
就是、这个、
一模一样，对对对对，应该不错。对，把每个动作都跟那个猫结合起来，哎，搞不好很夯哎。
手势就是 这个。
哎，对对对，就这以猫猫瑜伽里面啊，我们的手全部不撑地，全部都是要掌球撑地，
全部都要用肉球。
对对对，你只有在伸展的动作里面可以把手指伸开。
然后，因为我们为了要让手指要促进血液循环，所以要让它跟地板有接触面，这样压的时候才会瞬间按到，是不是非常有道理？
太棒了！如果 Ken 开了这堂课的话，请给我们一半的版权费，谢谢。
我下次 po 这篇文，我要 take 它。
对，那我们在做伸展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哪里？糟糕，滚筒，不对哦，要选择正确的伸展时机啊。所以运动后或劳动后才是适合伸展。如果你只是觉得肩颈僵硬，或者是你是那种一天上班完之后你是静态生活的，例如说打电脑的人啊，
上班族，
你觉得肩颈僵硬的话，我先讲一下，拉筋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
如果你一天，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你一天到晚的工作是搬来搬去、动来动去、走来走去，那你比较适合放松伸展。
对，
但如果你今天的工作一整天累死了，但你其实都没在动的那一种，一直坐着或是一直站着，那你比较适合的是去做运动。
没有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伸展会把它拉开？对，它的确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想法，但是实际上伸展并没有办法帮你把肌肉拉开，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哦。
根据那个伸展的感觉是什么？
对，根据研究里面显示啊，大家有没有被人家伸展过？
有，
被人家伸展的时候，对，他把你压下去的时候会痛，对不 对？那从研究里面显示啊，你要真的让组织变长，这件事情是几乎不会发生的。那伸展到底伸展了什么呢？伸展的时候会增加你对于疼痛的耐受程度哦，并不是真的让肌肉变长，而是你对于疼痛的感受度下降。
那为什么角度上会实际上看到变化呢？
因为哦，因为你其实本来就到得了，但是到那边你很痛，所以你的身体会自动阻止它再下去。
哦，所以我就是让你受得了这个痛，
哎，对，你可以忍受这个痛觉，你就可以压下去。
但理由就是为什么你到这里就会痛呢？
有些时候它是超出正常的活动值，
对，
有些时候是你的身体觉得超出这个范围很危险，它控制不住，所以才要让你痛，所以你才会听到有一些人拉筋拉一拉受伤的意外啊。
对
对，不是拉筋，不是越紧越痛越好，欸，拉筋通常如果你觉得哦很紧很痛的话，那再压下去，下一步就是有没有受伤的前兆了。
对，
我们知道我们在身体上面啊，有一些组织，他们去研究过肌肉啊。肌腱啊等等的，的确在你拉的时间够长的情况之下，它会产生一点点点点的长度变化。嗯，但是那个够长的时间啊，起码都要30分钟以上。
没错，
也就是说你维持一个这个拉筋姿势啊，起码要撑个30分钟，它才有可能真的让你的肌肉或是肌腱被拉长。
应该没有几个人受得了。
对，绝大多数的这个伸展都是来自于增加了你对于疼痛的耐受性。哦，所以你到那边你觉得没有那么痛了，你就没有觉得好像那么紧了，就可以拉得更过去。这个是拉筋的真面目。
哦，听完突然觉得有点变态。
对，所以那个我们之前我跟刘玉泉还有彭博浩两位治疗师，我们有出过一本叫做完全伸展手册，对不对？里面我们会告诉你，除了静态伸展外，我们里面非常重视的是什么？动态的伸展。
对，
你不能只拉开它，
你
还要让它回来，来回，对不对？就跟你的人际交往关系一样，要有来有往。
能伸，
对对对。哎，林院长好像是比较像是对老板。对，像敏轩对我就要
能
屈
能伸，
哎，对对啊，你跟朋友交往，你就要有来有往嘛，
礼尚往来，
对啊，不能每次吃饭你都不付钱嘛，对，来几次以后，人家就不想要跟
你
来往了，对对对。那我们的肌肉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讲整个物理治疗就像是一部人生的大道理一样啊，
没错，
你的人既然都要来往。有去有回，那你的伸展也应该要有去有回，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哎，对对对，啊，有去有回，哎，口突然想不出押韵的，
接不起来。
我刚以为我可以，我刚以为我可以，
你以为？
没关系，这一部这片上映的时候，我们的内文我一定会想出来的。
好，加油。
对，所以你在做一些运动训练的时候，你都知道。你要回到起点，对不对？你不可能从家里出去跑步啊，跑一步跑一跑就不回家嘛，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的伸展也是一样，单纯静态伸展拉完之后不让它收缩，或者是你不回到原来的位置的话，那其实这样的伸展是可能会造成问题的。嗯，你一直借钱，一直借钱，一直都不还钱，最后就会有一个问题， 你会变得太有钱。
竟然是这样吗？我以为你会说你会被讨债集团之类的，结果是会变得太有钱。
对，
什么意思？下次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一直借钱。
欸，你也要先确定我会无条件的一直借你。那在肌肉伸展也是一样，你一直伸展一直伸展一直伸展，到最后你就会怎么样？活动度太好。
对，
然后你的活动度你控制不了的时候，就会造成容易受伤的风险。哦，所以我在纽约的时候啊，跟一些舞蹈家我们有合作，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一些青少年甚至到幼童的舞蹈训练里面，我们很在意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的筋更柔软。
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说越太早拉筋小朋友会长不高？
应该没有这回事，
因为就说
这跟重训是一样的，
体操选手很早就开始拉，他们的身高就不会很高。
这个东西跟那个举重选手一样，没有高的举重选手，原因是因为比较矮的举重选手才有可能在这种国际竞赛上面突出，这是先天的优势。体操也是一样，太高的选手是当不了好的体操选手，
因为他的力臂太长了。
所以你在例如说翻滚啊移动的时候啊，你很难做到快速的动作。对，那个应该算是高中物理。对，当你那个溜冰选手最近新闻很大的羽生结弦，你知道羽生结弦吗？日本那个就是大家会一直丢维尼的玩偶。
对，
然后他去中国比赛的时候，主办单位特别说请不要带维尼玩偶，
很过分
欸。那我们在花式溜冰里面，他们通常都会做转圈的动作。
对，
你会发现手缩得越短，它的半径越短
速度越快，
半径越短速度越快，半径越长速度越慢。
对，
所以对于太长的人来说，他在做这种空翻的动作的时候，他的速度就是会比较矮的人
慢。
所以不是因为练了体操而变矮，而是因为这些比较矮的人他在体操上面有优势，所以跟重训是一样的。
所以事实上这些舞蹈家跟小朋友科班出身，从小就这样拉筋，或者甚至是什么歌仔戏拉得哀哀叫的，这些人不会因为这样长不高。
不会一样这样长不高。这些人会
辟谣。
对，辟谣。这些人会长不高比较大的原因，除了扣掉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优势以外啊，有一些这种小朋友会比较容易长不高的原因，会在于他们的过度训练跟营养失调。特别以体操来说，你不能太胖
哦，然后他们就会想要保持身体的，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营养不足
哦，
对，所以长不高是
吃太少，
有可能啦，以体操来说，但是通常这是运动的一个淘汰的结果。那当然你在比较小的时候啊，小朋友的筋是比较柔软的，
对，
你当你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么跟我们的个性刚好相反，你越长大的时候你会越圆滑，但是你的关节通常在你越长大的时候会越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没有以前这么好的活动量，它会需要保护自己的关节。
所以我们小时候柔软，如果因为照你这样说，筋其实实际上不会实际的被拉长或是缩短。
没错，
如果这样讲的话，就表示小朋友到长大之后越来越僵硬，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活动量下降。
活动量下降，你的身体判断你不需要这些活动的角度，你的身体觉得活动到这些角度不安全。而且就像我们讲的，就你的动作会形塑你整个人的肌肉筋膜跟你的动作的顺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身体为了要节省最多的能量，它会把你不必要的活动度慢慢的删减。例如说你没事不会需要把脚举到头上。
对
对对对，所以你已经成年之后要再拉筋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的身体除了它不想被你拉那么开以外，你的例如说包含了筋膜的含水量啊，包含你的关节囊的紧度啊，都会随着年纪的上升慢慢的变紧。所以年纪越大其实是越难拉开的。
对
对，你很少听到有小朋友拉伤。
而且是不是因为年纪越大，大家害怕的事情越来越多，
有人可能更怕痛，
就是觉得说会断掉会断掉。
你心理负担，你心里越觉得会断掉，他就会越不让你拉。
对
啊，所以是可以练，但是你有没有需要练这个东西才是另外一件事。像那个很多人都在讲那个前弯，
我以为你会讲劈腿。
我刚刚想讲劈腿，但是也不是这么多人都想要劈腿，物理性的劈腿。
你说的是那个劈腿？
物理性的劈腿不是这么多人都需要，
但很多人想要。
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练，可能是因为我们接触走在运动的人比较多，就会想要可以劈腿，
就会想要可以劈腿。
还有会听到一些阿姨， 我最常遇到的是阿姨啦，因为长期练瑜伽大部分都是阿姨姐姐们，她就说她拉了三年她的腿后还是拉不开。
对啊，我想这种拉了三，我们今天晚一点就会跟大家讲一些秘诀，但是有时候她可能是真的拉不开，不要这么强求。你知道瑜伽是练心，不是练那个形态。
对，其实是透，它只是某一个学派是透过你的形态去练心。
对，那你就会知道这种东西一样，当你在追逐那个形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略了瑜伽的本质。
哎呦，现在知道瑜伽本质的人没多少，好不好？大家都以为瑜伽
你是说瑜伽的本质是这个吗？
对啊，那个啊，不是我在讲那个，听 podcast 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我才讲那个啊。但是 anyway 不要去追求那个形态是比较好的。
你说的那个也是形态耶。这也是形态的一种。
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说不要去追求。
我一定要穿 Lululemon 或一定要穿。
对对对，没有，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心灵玛丽。你有听过这个词吗？心灵玛丽。就是。
我最近听到的是心灵腹肌耶。
心灵腹肌是什么？我
就是你的心灵也是需要跟肌肉一样需要锻炼，所以叫心灵腹肌。
那你要去纠正它吗？腹肌很弱，你要练的是心灵核心啊。对，你要让你自己强韧，有腹肌的人是很容易受伤的。
我们要改成叫心灵
心灵核心，或者你看，我们要练心灵横膈膜之类的，听起来比较帅。
欸，我们下次不是要讲身心灵吗？就叫心灵横膈膜。
對對對啊，不错不错不错。那我刚讲的心灵玛丽啊，指的是说，你知道有很多人他其实没有。像三道猴子先生，他不是买重机嘛？
对啊。
有些人没有钱买重机，可能他会去改他的，就是说像我那个年代就是大改进站，
对，
你知道吗？有人说用大改进站换一台尼桑，然后下面被大家呛爆以后，他就说：“我想你不懂我这台车的价值。”我跟你讲，你不管怎么改啦，150就是150啦，顶多给你改到200-250好了。他们就说我改完之后，例如说那个
它的本质还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很多那种标牌不是喜欢把排气管弄得就是超翘的超级高吗？
对啊，
会怎么增加心灵的马力？你
觉得可是其实它的排气量还是
完全没有变，
是不会、
啊、对对对，
不会变比较多。
还有那种喜欢拔消音器啊，听起来很爽，并没有车子的 CC 数很少的时候，那声音听起来就是很卤，听起来就是很烂。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去看车的时候啊。奥迪的车啊，
对，
它有内建内部车子里面的音浪模拟器，
所以你会在车子里面听到哼哼哼，
我觉得很棒，不要吵到鼻子，
其实蛮不错的，可以满足个人小小的虚荣心，
心灵玛丽，心灵玛丽，这个东西就是像本质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做运动的时候，特别以瑜伽来说，像。空余，你知道空余师资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做空余的话，一定要慎选老师，因为空余的一些师资班啊，什么歪勾齐刷的都有。最近我看到一个最扯的是线上上完就颁给你耶、啊、你只要线上上完空余，你就会变于空余老师哦，
这么容易哦？
对啊，你敢给这些人上吗？多
恐怖，他们不用200个小时吗？
对，那你会发现那些很扎实的空余老师的课有些时候都没有那么热门，热门的是那些会帮学生摆好 pose 帮学生拍照的，那就是什么追求一个形态而已，这些人实际上一点都不健康。瑜伽也是不是能够劈腿的人才健康啊，
对，
以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来看、啊、能劈腿的人才有问题啊、嗯、对，劈腿这个动作本身超过了髋关节的最大活动度，
没错，
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除非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肌力，不然的话你每次劈腿的时候实际上对你的关节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有可能会有提早磨损的现象，
好恐怖。
所以你去看一些那种美国的瑜伽大师啊，他们的体态其实都颇烂的，但是很多的这些人他后续都会承受很多的关节炎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正确的肌力给建立上去、那我想这也是阿肯斯为什么会这么红的原因呢，对不对？他其实是肌力也足够能够做到这些东西的人，
对
对，所以伸展第一个除非你有特定的目的，不然的话其实你真的不需要一定要伸展到哪个角度，因为并没有说我能够劈腿我比较强，我不能劈腿我比较弱，没有这回事。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就是还人生的道理，你要先决定一下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跟意义到底是什么，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错，那你知道吗，我的这一些客户嘛，通常他们都是然后会听到一声，然后就觉得比较好了，很正常，因为你其实这样伸展完之后啊，你的大脑会得到什么 一个短暂
的
变化，也他也没有到脑内啡啊，没有那么强，但是你的本体感觉变化，所以他会觉得好像就松开了 OK， 你觉得没事，但是你依旧没有解决他紧的问题。实际上以物理治疗的历史来说，我们会去伸展紧的肌肉主要还是源自于这些神经性的疾患，例如说小儿麻痹患者他就是会有很紧的张力，肌肉张力，
没错，
这些时候就需要去伸展。但是肌肉张力跟紧，主观感觉紧，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嗯，
所以肌肉张力很高我们会去伸展它，中风的病人肌肉张力很高我们会去伸展它，但是在整个物理治疗演进的过程之中，把这样的概念也带进了骨科里面，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嗯，
以前可能真的是一些人受伤才会变紧，现在大部分人的紧都是源自于你的大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安全的移动自己的身体，
所以他只好为了让你不要受伤，然后就把自己抓得很紧。
没错，你只他只要不要让你动，
你
会
受
伤的几率就很低嘛。像我们之前讲过啊，你爬楼梯会痛啊，就不要爬，
要爬
对，是一样的意思。你的身体觉得你爬楼梯会痛，所以他就预先让你紧绷，不要让你做出这些事情来。
哦，
像脖子也像，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肩颈非常非常紧，那个是因为你的大脑觉得你在动脖子的时候，他很担心他会撑不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那这种情况就会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张力。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进一步变成什么，例如说肌肉发炎啊，肌腱发炎啊，关节发炎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很多时候其实最早最早都是归于活动的不足所活动的不足所引起的。
而且你刚刚提到那个小儿麻痹或是中风，他们的张力虽然要拉筋，他们的拉筋同时还是要搭配反
训
练，训
练，对
不
对？不
然他的拉筋就是 always 没有效。
没错，你会发现有些这么这个情况，他们在训练之后反而张力会下降。
对，
哦，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神经性的一个反射和放松。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紧的人，你常常会需要去按摩放松，你常常觉得自己很难放松的人的话，
你可能换个方向走一下。
对，你最好的放松的运动其实反而是训练它。
对，
那我希望，不知道我的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这个东西在骨科物理治疗变成显学，因为很明显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大多数时候伸展其实没有什么用。
哦，真的吗？已经有研究做出来说，
应该要这样讲，就是对于某些这些病症来说，伸展是不会治疗好这些东西的。
嗯，
手术后伸展合理，
嗯，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伸展是不合理的。
嗯，
如果伸展就能够解决紧绷的问题的话，那你不应该要每天都伸展。
嗯，
你应该伸展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就会好。这个才是真的需要伸展的人。而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多数人需要的是正确的活动以及训练。
所以大家如果在小红书还是抖音看到什么做这几个伸展动作你的屁股就会变小，大家要小心哦。这可能不是真的，
这个可能部分为真，但是你就是要一直去伸展。
嗯，
直到哪一天你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伸展的时候，那你就会需要例如说物理治疗师，或是严重一点你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哦，听起来像危言耸听，但是很多人在拉筋的时候是会拉伤的。
对，
那我们会比较建议你做出动态的拉筋或是 PNF 的一个拉筋的方式。这两个方式你当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嗯，
但是因为现在物理治疗师法通过了嘛，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这样的状况的话，鼓励大家可以去找你身边合格的物理治疗所教导你正确的动态伸展的方式，或者是请他帮你看看你这样子的紧绷到底是不是来自于真的很紧，还是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它没有办法正确安全的活动，所以它要用紧的方式去束缚住你的自由。所以你知道要当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你做伸展是没有用的，你要能够活动它，你要能够控制你的身体，你才能够获得身体的自由。
到底是哪一部，不知道是哪个哲学的人讲说什么有边界才是真的自由。
欸，所以你看中，
那是谁说的？
所以你看中国的脱口秀都特别好笑，有限制之下的那个创作通常都会更加的华丽。自由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嗯，
那最多人误会的就是他去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因为那个是他的自由，这是最烂的那个。
啊，
自由本身本来就有一个边界的存在，你如何在这个边界里面达到最大的自由，那个才是真的追求自由的人。那很多人其实是害怕追求自由的，自由代表你要对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对对，
所以其实大多数人是不想负责任，他就会把想要把他的身体的问题丢给谁，丢给医师，丢给治疗师，丢给按摩师。
嗯，
所以那些嘴巴越会吼烂的通常生意都越好，就在这边。
嗯，
因为他 帮你负责了你的身体，反正没有好怪给他们就可以了。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啦，没有办法让大家变得更健康的方式。毕竟我们还是一个物理治疗的频道，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这辈子活得越健康越好。
就像我前面说我开课一样，良心过意不去，
良心过意不去。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就是吸引人的课程名称，
对，
然后
骗你进来，然后做真、欸、就是洗你的脑。
对，然后如果他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他去跟他朋友讲说，干，我做了那个我们刚刚讲什么伸展，功
能
性伸展，我做那功能性伸展，我跟你说功能性放松超有用的。那即便它的名词错误又何妨？
对，
对不对？功能性放松很好啊，你真的让他们安全的去放松，那这样才是真的有意义的存在。有些时候不见得一定要纠结什么抬头，或是对我来说啊，不见得要去纠结这些东西。
嗯，
有没有实质上能够帮助到这些人才有意义。而我们也不知道说那些很会 hold 懒的人就很懒，没有，他们在 hold 懒人的技术上面比我们强很多。我们要真的逆转这些概念，就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比他们更会吼懒。所以我每次这些、
哦、对
我的客户在跟我讲说啊，他们看了什么长辈群组转传的影片或什么之类的啊。
我跟你讲，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那些长辈群组，你也要做一样的图。
我就有一个纳闷，为什么我总是打不进去他们？我知道我在努力，
做不出那种图啊。
我在努力学习。
我上次古茶的那个恭喜发财，我都觉得还是差一点，就是不够。不够有那个长辈感。
我们下次拍什么三招解决肩颈酸痛。
哦，好，可以。
拍一下，然后你传给你爸妈，我传给我爸妈，然后让他们把我传进我们家族群组，然后把他们就是看，
让他把它散播出去，
看会不会，然后看看哪一天会有人来说，哦，我看一个那个三招伸展的，哎，不对，通常看了还会来的话，代表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做了表示没有效了。
就是看看那个会不会在我们爸妈群组就是传出去之后又绕回来就知道了。
哦，那很不错。
他如果会绕回来，
那搞不好，因为我们还，你还记得我们讲六度空间理论嘛？
对，
那说不定我们的这些不想伸展，我们的这些放松的动作啊，就会出现在什么侯友宜的手机里啊，会出现在柯文哲的手机里啊，
可能非常有机会。
那这样的话就达到我们很重要的什么推广的一个目的的。好，那我们今天内容要帮大家整理三个重点嘛。第一个是伸展并不能够真的帮你把肌肉拉松，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件事情要发生啊，你的伸展啊可能一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而且你要停在那个位置不能动。
没错，实际上这个伸展是减低了你对于疼痛的敏感度，所以才会觉得好像可以拉开了。
嗯，
那第二个，伸展跟我们所有的运动其实都一样，你要有去有回。单纯只拉它的时候，你只做了半套，
嗯，
对不对？像我们很多政治人物都只会做半套而已，
对，
只有在选举的时候讲一讲啊，后面什么都没有做，
没错。
啊、最近你有看到那个、啊、那个啊、上礼拜有一个北女的国文老师在讲，因为新的课纲又把顾炎武的廉耻拿掉了。
哦，真的？为什么？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就是把文言文比例减少嘛，然后那个老师就出来痛骂说，
这样就没有
廉耻拿到了，难怪选出这么多没有廉耻的政治人物。但是啊，我就反问，我们念廉耻的时候有选出比较有廉耻的政治人物吗？
没
有
啊。你要跟他说，请你要记得这些现在的政治人物呢都有廉耻，都有读过廉耻、哦
啊、而且虽然说啦，我个人也是鼓励要念一些文言文的啦，但是这个老师的 Twitter 吧，还是啊、他比较年纪比较大，所以应该是 Facebook 吧，被挖出来以后，我也觉得你真的是白当国文老师嘞、欸。因为他说他看了某某先生的视频，你如果真的觉得中华文化这么博大精深的话，
你怎么会说视频、啊、
对，你怎么会讲视频呢？你应该要讲影片吧。
之于警察，
你不知道，就是你这么吹以前文言文的话，
那你应该要用词正确。
对啊，然后你说现在的人的用词都很低俗跟那个，那你有觉得视频就有比较好吗？
嗯，
没有吧，
没有，他自己也是被在这个大环境下被洗脑被推着走，他没感觉。
对对对对，没错。糟了，我忘记我讲到第几点了，我讲了第三点了吗？还是第二点？
你讲了第一点就结束了。
真的吗？
对，
没有吧。
你
第二点
接到了这个，
那我第二点糟糕，我帮大家整理到一半。没有，
你说第二点说要有去有回
啊。 对， 对，第二点，诶，他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这个？
因为你说要有廉耻，跟政治人物一样不能做半套、
哦、
有去有回。
原来我这么会扯。
我就说你的胡乱技术可能也没有太差。
最后一点，因为物理治疗师法修法通过的关系，你如果没有什么病痛，但是你觉得容易紧绷的话，鼓励大家去找你身边就近的物理治疗所，请物理治疗师替你评估看看、
嗯、
到底你的紧绷是真的来自于很紧要去伸展它，还是你其实应该要多做一些运动去把这个地方 方给活化起来、嗯、你知道有些时候跟一些年纪比较的长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这个很硬是因为你的气血不通，越拉越崩。我就拿例如说拿那种毛巾或湿板来看，拉得这么紧气血会通吗？不会嘛，你要怎么样气血才会通？
松啊，
这样气血才会通啊、嗯、所以你要去活动它，那用他们理解的语言去鼓励他们活动，
他比较听得懂，
这样子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嗯，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我是刘晨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有弹性不会紧绷的身体。我们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